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研读，我们讲第七讲啊。今天的题目叫做信靠诗，信靠诗。那我们知道说诗篇是人向神啊，他所做的祷告啊，所做的一个表露他的感情，有时候去表达啊他心中的渴慕啊。你在圣经在诗篇里面哪些诗篇是你们所熟悉的？除了二十三篇还有哪一篇？
121篇。
第一篇还有没有？
150篇。
第八篇。
119篇
啊。
51篇
啊。91、90。哦，不错哦，你们这样子啊，你们都很丰富了啊。那今天我们看的信靠诗有几个是很有名的啊，其中最有名的是23篇。啊，大家看诗篇23篇都是很有名的一个诗篇啊。人家会把它当做，就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背的经文，至少你要背主导文嘛。主导文是新约的嘛。啊，旧约如果你要背一个经文，你要背哪一个？
23篇
啊，它只有6节而已啊，所以也是一个短短的一篇啊，它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信靠诗里面啊，大概会讲到12篇啊，12个诗篇，这里面有几个是很有名的，除了23篇之外啊，有一个是16篇啊，16篇讲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然后诗篇二十七篇讲到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的那个啊，就是诗篇27篇，还有诗篇91篇啊。诗篇91篇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这个其实都是表达一个对神的信靠啊。那还有其他的啊，我们在极难当中我们向神呼求啊，神来拯救我们的。那有些诗篇我们可能不大熟悉啊。那还有一些是上行之诗，我们曾经查过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是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啊。那其中121篇讲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这也是一个信靠诗啊。当你碰到麻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向山行举目啊。还有讲到说倚靠神的人，好，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这个也是信靠诗啊。那这是倚靠神的人，我们看是在诗篇125篇。还有讲到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是断过奶的孩子啊，这也是信靠诗，是诗篇131篇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信靠诗当中有一些是大家所熟悉的啊。那我们看这个有12篇，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信靠诗。这种归类啊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啊，你看有人他是这样归类，有人是那样归类的啊，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目的是希望说大家在读这个诗篇之后啊，能够更加的熟悉啊，读了几次之后哦，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诗啊，那这样对大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只知道说啊，它的一个句子，但是却不知道它是哪一篇了啊。还有我们看说这个信靠诗是诗人借着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啊，那他在绝望的时候诉说对神的信靠啊。你在很绝望或者碰到攻击的时候啊，四面的攻击，很多的压力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向神呼求你说你信靠神，我投靠主啊，主啊，我要投靠在你翅膀底下等等的，像这些呼求就是表达对神的一个信靠啊。如果环境没有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现在过的是风平浪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不好？还是不错，对不对？你一天3次祷告神嘛，啊，中餐、早中晚3餐都是祷告神啊，睡觉之前祷告神，也是有个关系哈。可是如果真的是患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会不会更加的紧密？你会跟神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啊，因为在危难当中你就紧紧的抓住神啊。所以信靠诗当中你会看到啊，这个诗人他的生命经历，他是经过一些苦难啊， 经过一些波折，这个东西没有让他跟神分开啊，反而跟神有一个更紧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啊，有时候会碰到有些事情是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啊，靠人的力量好像走投无路，好像无可指望啊。可是我们仍然还是有指望的话啊，表示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反而更加的坚固啊。所以很多人经历一些苦难，你会发现一个抓住神的人啊，他的里面就会得到安慰。我们在病痛当中，这是一个例子啊，或者说你遭遇变故啊，你所爱的人离开你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一个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抓住神，神会给你安慰，你反而跟神的关系就很坚固啊。当你很孤单的时候啊，你常常跟神说话啊，你会发现哎，我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加深。所以我们在信靠诗当中会有很多的哈，讲到他们对神的认识爱慕，或者说神啊你是我的亮光，神啊你是我的拯救，神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啊，等等的这些哈。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经历啊，真的是他们在一个比如说他讲说神是他的磐石跟山寨，磐石跟山寨的意思是什么？磐石跟山寨是表示它是很坚固的啊，不会摇动的啊。你环境会不会让你摇动？会摇动啊，我们会闻鸡起舞，对，我们或者与狼共舞，环境来了我们就这样子啊，在床上摇的时候我们就跟着那边摇动啊。那可是如果我们倚靠神，发现哎，我的心就怎么样，就不致动摇啊。我的心发现可以平静安稳啊。你们平常会不会睡不着觉？会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里面开始有很多的思虑烦恼忧虑嘛，对不对？那很奇妙的意思就是说，哎，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怎么样？他就平稳安静啊，天塌下来怎么样，担不担心？也不担心啊，连天塌下来都不担心，你还担心什么啊？你睡觉可以不睡得好？哎，可以睡得好啊。你看那些婴孩啊，婴孩他睡觉睡得好不好？哦，我们这个月房租都交不出来，这个他在那边呼呼大睡，难道不担心不起来跟我们一起祷告迫切寻求神吗？婴孩才管你了，对不对？他好，他就是很安心，他就认为说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有问题的啊，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对神会更加的认识啊，知道神会看顾我们，神会与我们同在啊。我们看大卫的例子啊，在这个信靠诗里面有很多是大卫写的啊。大卫这一生遭遇很多的波折啊，你知道有时候屋漏偏逢连夜雨，对不对？啊，房顶漏了已经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又下雨那就糟糕了哈，一连好几天都一直在下。那个大卫也是一样啊，有时候一个患难来了，好不容易这患难熬过去了之后呢，一个又接一个啊。那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旷野啊，不只是扫罗追杀他，发现说哇，扫罗的很多的旁边有很多小人在那边啊讲一些话，那他就受不了了啊。然后扫罗就攻击他，而且他去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就告密啊，告诉扫罗，所以他都一直跑到后来他跑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地那边去啊。那跟随他的还是有一些人啊，这些人其实都是事情匪类啊，不是好东西。对，然后如果说哎，大卫打胜哈，大卫有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一起高兴，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们会怪谁？他们就会怪大卫哈。所以哇，大卫也是很受不了跟这些人在一起哈，不像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这些都很文明的啊，很好的人啊。可是他碰到的是这些啊事情匪类的啊，那就很麻烦了。那我们看一下哈，大卫他曾经啊，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这边讲到大卫的经历啊。大卫的经历之前他已经受了很苦很大的逼迫，扫罗逼迫他啦啊，还有当地的很多的人在出卖他了啊。至少他有一个安慰的，就是这些哈事情匪类啊，那还必须要跟随他，因为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啊，所以他必须要跟随大卫。那可是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第30章第一节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夺了南地啊，攻破喜格拉，然后夺了城内的妇女， 那这个大卫和跟随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毁灭，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力，没有气力，对，哇，这已经够难过了，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然后现在怎么办呢？连大卫的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对，他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在这种紧要关头的时候很焦急，对不对？那可是他跟随他的人呢，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说什么？用石头打死他，怪谁？怪大卫，对不对？可是大卫却怎么样？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怎么样？坚固啊！所以我们看在圣经上讲的这段故事啊，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思想大卫啊他的心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的困苦，非常的迫切啊，非常的危险的时候，可是他的心怎么样？却是坚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依靠耶和华啊！所以他过去的经历里面啊，常常去信靠神，所以你信靠多了之后呢，再碰到另外一个困难的环境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有个笃定。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曾经信靠过神啊，所以现在信靠神，心里就不会在那边动摇。不然的话，他一定受不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早就会得忧郁症啊，不得忧郁症，他也差不多了啊。那可是我们看他因为依靠神啊，显示这个诗人在困难当中啊，我们可以依靠神的时候啊，我们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啊，可以得到确据，可以得到帮助啊。所以我们在读诗篇啊，记得我们可以读这些信靠诗，特别是碰到患难的时候啊，那我们心中也会对神产生一个信靠的心。你看连大卫都那么信靠神啊，那所以这个诗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很多的风浪啊，不管在病痛当中啊，或者是在甚至在面临死亡啊。我也曾经说替一些人祷告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哎，就念这些诗篇的经文啊。那念了诗篇的经文的时候，哇，他们心会得安慰啊。我曾经给一个就是已经在昏迷状况啊，人家想说可能要走了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我就念诗篇23篇，在念的时候，哎，后来他清醒过来，现在身体很好。可他回顾就说，他在他那个昏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听到旁边人对他说话，他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都知道啊。哎，他就说，当我念那个诗篇23篇的时候，哇，他就好像看到一个图画啊，看到主耶稣好像就在抱着小羊啊，他就是这小羊当中的一个，他的心就得到安慰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信靠诗里面啊，虽然是有很多诗人他的一些经历，可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现在的基督徒，对我们的神的儿女，也可以把这个诗篇拿来啊，成为我们的经历。也有很多人啊，把诗篇23篇在面对，甚至在面对死亡啊，要离开的时候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哎，这个诗篇就可以帮助他啊，帮助他继续走这个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啊。所以有些信靠诗，大家可以甚至把它背起来啊。有一天如果牧师不在，也没有人圣经机也没有电了啊，那时候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就要自己把它念出来啊。所以啊，我们今天看这个信靠诗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去欣赏，怎么样去应用啊，也怎么样去体会。好，我们要讲到信靠诗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信靠啊。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早讲到信靠，中文讲到信靠这个字并不多啊，大概只有十几个信靠。但我们引用这个信靠诗，我们就用信靠这两个字，一个是相信啊，一个是代表倚靠。对，就是信靠嘛啊，你相信是一回事情，你要不要倚靠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投靠，对不对啊？譬如说哈，你相信一个人，哇，很有能力，很会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但是你相信是一回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要倚靠的意思，你要把你的生命交在他手中，又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曾经有一个人哈，特技表演，他走钢索哈，走尼加拉瀑布，下面是尼加拉瀑布，对不对？他在钢索上面，哇，走过去，走过来，骑脚踏车，然后倒着走，然后又在那边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哇，你在旁边看了，佩不佩服他？很佩服他，对不对？然后你说哈，他就问你说，你相不相信哈，我有本事可以背一个人哈， 从那边走过去，你相不相信他？你哦，你也相信他，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他说，哎，你上来，我来背你，那我背你走过去，你要不要让他背？你就不让他背了，对不对？你相信他有能力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要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是什么？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相不相信神有能力？相信，相信他爱我，相信，对不对？相信他会为我做很多各样的事情，也相信。可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手中？那就很难说了，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抓住忧虑嘛，对不对？我们烦恼，常常啊，牧师传道人跟我们讲说，哎呀，你要交托，你要放手。说起来简单，对不对？你相信他会看顾你，对不对？可是你要真正放手，你又放不下手，对不对？啊，所以相信是一回事情，倚靠呢，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到信靠诗当中，当然是我们对神都有一个信心，可是你要有投靠他，啊，你要去倚靠他，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他啊。所以信靠诗其实就是相信啊，跟倚靠啊，相信跟投靠。相信的意思哈，就表示我有信心，好，我对神有信心，我对你有信心啊。投靠的意思呢，或者倚靠，是代表我的行为啊，我把我的生命交托出来啊，这个才是信靠跟投靠的表示啊。那所以信靠的人哈，借着他的信心跟行为啊，表达他真实的一个信仰生活。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记得哈。我们除了相信，除了信心之外，我们还要有什么？还要有行为哈。所以要行为的意思就是表达说，我真的是相信你，我真的是愿意将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哈。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信靠啊。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信靠的字义啊。我们看到信靠诗当中常常用的哈，我们常常看到的字哈，就是投靠跟倚靠，比如讲到我投靠你啊，主啊，我投靠你，我倚靠你等等的，所以用投靠跟倚靠来表达啊对神的信靠。这个诗人哈，在面对人生各样的机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心却不失去啊，他的信心更加坚定啊，来去信靠神。那这个在字义上来讲的话，这是几个不同的字哈，给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啊。相信啊，在希伯来文的相信啊，叫做阿曼啊，阿曼。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要说什么？阿门啊，阿门就是从阿曼这个字来的哈。我相信啊，所以祷告完了之后，你要不要相信你所祷告的话？你要相信哈，你是很真诚哈，诚心真实的哈，来表达你的祷告。所以相信的意思就是对神的信靠，你是必须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你一定要相信神哈。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哈，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依靠他哈。你相信神他是信实的，你相信神是良善，他的属性对不对？他的属性是良善圣洁公义的，你一点都不怀疑啊。而且你也相信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他会爱你啊，他会紧紧的啊抓住你啊，他不会放弃你啊，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啊。所以相信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属性，对神的他的良善，我们有个信心，我们也相信说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那另外一个字就是投靠，我们常常用到的哈，投靠主啊，我投靠你等等的哈。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叫哈卡卡哈，卡卡的意思就是投奔，或者是躲藏，或者是寻求保护，盼望得到帮助啊。所以投靠你的意思，投奔你的意思哈，意思就是说哈，我要信靠你。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危险的环境的时候，你要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你要找一个地方去躲起来啊，去躲藏，你要去盼望你可以得到保护啊，盼望你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投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倚靠呢，希伯来文另外有一个字啊，叫 batak 啊， batak 的意思就是安稳。倚靠的话，我靠你，我就不担心了啊。所以很多女孩子啊，女孩子这一生她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什么样，找一个人给能够依靠的嘛啊，能够这个人是真的是很忠心，然后各方面条件也都很好啊，品格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当你可以依靠他的时候，你的里面就有安稳啊，你里面就不担心啊。就像小孩子啊， 其实他还像是小孩子一样，对眼前的事一点也不在乎啊。所以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孩子一点也不害怕，为什么啊？因为他相信父母亲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啊，一个是投靠，我们愿意到他那边来；一个是我们倚靠，就是我们里面啊，就是不会担心，会平静安稳。所以我们看到的信靠诗当中有讲到说啊，我们的心在神里面会平静安稳，就好像是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一样啊。好，另外我们对于信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什么。神的儿女信靠的对象啊，不是别的啊，这单单的就是神自己啊。你会发现这个世上可以靠的东西很多，对不对？你可以靠自己啊。现代人就讲说啊，我们不靠别人，我们要靠自己，没有神仙皇帝啊，啊，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靠自己？好，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勇力哈，不可以靠刀剑弓啊，什么都不行哈。在诗篇44篇里面讲了，你靠自己可以，你只是能够撑一段时间，可是再撑下去，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啊。然后诗篇也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靠这些？不是，我们靠的是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那也有人说啊，你可以依靠世人，也依靠君王啊，你会发现到这些到后来，这些人也不能够被依靠。朋友可不可以去依靠他们？有些朋友可以哈，但是有些朋友就不行哈，他可以共患难啊，不能共享乐；有的只能共享乐，不能共患难等等的。所以诗篇里面也提到说，大卫被朋友出卖啊，那也不能靠虚无之神。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以前也是这样子啊，他们会拜偶像，他们对未知的这个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们想要靠这些帮助。但神的儿女呢，所靠的啊，就是单独的依靠神。那借着依靠神，你可以体会到在神里面的全能啊，还有在他里面的丰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要学习的功课啊。所以我们依靠的对象就是单单的是神啊，靠着他啊来做什么事情呢？靠着他来保护我们，靠着他来引导我们啊，靠着他来供应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与神有关系的时候，他就应许他一定会保护我们啊。诗篇在这个47篇那边讲到说，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然后他会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啊，他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啊。所以在大卫那个时代，在古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们面对很多的征战啊，他们需要保护啊，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的保护都是国家，我们警察在保护我们啊。在当时啊，你外出有很多的盗贼，路上有很多的危险啊，国家有时候没有办法帮助你啊，你会发现你需要神来保护我们啊。同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城市里面当然有警察保护我们，我们真的到了有些地方啊，荒山野外啊，有些没有人烟的地方，你会发现你靠人的保护是有限的啊。那另外一个呢，信靠呢，我们信靠神啊，神会引导我们。像43篇讲到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牧者的意思就是他会引导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路上啊，我们面对很多未知的领域啊，要不要神来引导我们？我们要神来引导我们哈，如果神不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是哈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像是羊在那边哈走迷路哈。你看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哈，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他，可是他对神有信心哈。还有摩西哈，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对，过红海要去哪里啊？进到旷野啊，那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要去旷野啊，怎么？带着那么多人，200多万人啊，200-300万人，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水不知道有没有供应，吃的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啊。你就这样很冒险的去，你难道不会担心吗？红海前面就是海啊，神说把杖伸出来，然后这个海水就立起如墙壁一样，你要敢不敢从海中经过？这个除了你也不敢，对不对？直到后来埃及追兵来的时候，你就逼得你不得不走下去哈，所以神有时候量环境，让我们怎么样去依靠他哈。像摩西的例子，就是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到旷野也是一样，不是他们想去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了啊，被逼的。 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不是我们想要依靠神，是怎么样，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依靠神啊。常常看到有些人也是一样啊，平常日子过得太平顺利的时候，就忘了神的存在啊，只是跟神每天跟神打个招呼就好了。那可是后来啊，糟糕了，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女儿的悖逆啊啊，然后跟丈夫的关系搞砸了，然后公婆的关系搞到一个地步，哇，糟糕，丈夫要跟你离婚了，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非得要依靠神不可啊。平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可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抓神抓得很紧啊。我们看到我们在辅导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是环境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啊，然后他到神的面前，哇，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愁苦啊，然后我们讲说你要依靠神，他没有办法听得进去啊。可是后来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带领他啊，祷告，在神面前的呼求，忽然之间，当神的安慰临到他的时候。哎，他脸上的愁苦没有了，可是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要回去啊，面对他的公婆，面对他的丈夫，面对他的孩子啊，孩子有很大的征战。哎，可是他里面怎么样？平安了，笃定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啊，环境带着我们啊，让我们就是不得不来依靠他。当我们正式来依靠的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神就为我们开一条路啊。然后相信这一步一步哈都有神的带领，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你里面就不在那边摇动啊，而是有一个很踏实很安稳啊。所以当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哈，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你相信面前的路虽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相信说神一定会带领你度过啊。而另外一个，我们也信靠神的供应啊。我们现在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努力赚钱啊。那可是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供应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像诗篇23篇我们也常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什么不致缺乏。我的供应从哪里来？从神而来。 对，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所以有很多的你会发现神都会为我们供应，为我们预备啊。像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在山上的时候，哇，看到举目仰望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只羊啊，本来说哎呀糟糕，他要献祭给神，都没有羊可以献的时候啊，神就让他看到一个羔羊啊，然后神就启示他是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神必为他预备一切的需要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说神会供应我们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懒散什么都不做哈，而是说我们还是尽我们的本分做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里面却怎么样，没有忧虑啊。耶稣不是叫我们说不要忧虑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一点忧虑都没有的？多多少少都会忧虑嘛啊，这是一个习惯啊。忧虑有什么不好啊？但是说你怎么可能不忧虑呢？对不对？明天要缴房租了，现在还没有钱，你能不忧虑吗？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看什么？天上的飞鸟，你们要看地上的百合花。以前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他说他这个牧师的位置没有人敢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要建一个房子啊，结果呢负债1亿，超过亿了。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他能够不忧虑吗？他很忧虑，对不对？哇，糟糕糟糕，那个讨债公司常常找他啊，他常常听到家里的门铃来的时候，他就吓得不知道要开门还是不开门啊，因为不知道谁来啊，可能跟他讨债。可是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忧虑，你好好给带你的聚会。所以他面对会众的时候，要带聚会的时候，能笑得出来吗？笑不出来。可是神说你不可忧虑啊，好，他就不忧虑，他拼命在神面前祷告啊，好不容易神的安慰平安临到了。哇，可是呢这个欠这个一亿多的这个债务还在那边，可是说你不要忧虑，神会带领他度过。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啊。所以他就每天就是该做的事他就去做，就是不忧虑，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忧虑。然后呢债主有时候上门来，哎，神就保守他，让他就是平平安安的顺利这样过去。过了几年之后房地产回来了，房地产回来，所有的债务都不只是解决了啊，还赚了一些啊。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他可以在这段期间里一直忧虑，对不对？ 可能这两年他一直忧虑下去，他可能得了忧郁症啊。可是发现，哎，你的债务都解决了，因为后来问题也都解决了。可是，哎呀，解决有什么用？你得病了，得忧郁症，那就更惨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哈，神要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哈，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啊，我们就不要忧虑。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不忧虑的话，表示我们真正的信靠他。那如果我们还在忧虑的时候，表示我们怎么样？还没有信靠他。所以我们可以摸摸我们自己啊，说我们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忧虑啊？如果你觉得你还有忧虑的话，表示呢，你信靠神的心还不够啊。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啊，在这当中可以学习怎么样完全的交托给神啊。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信靠神，信靠的方式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哈，神是信实的，我们对他都有信心，我们也相信他的应许都是真实，都是实在的啊。他应许要拯救他的百姓，他应许要帮助他们，为他们征战啊。但是神的子民必须要信靠顺服，我们不只是相信，还要顺服，我们还要顺从神的指示。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神会引导你啊。就像我那个牧师朋友，神就引导他一步一步的啊，带领很多的难关啊。那神必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啊，他们所求的。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等候啊，你要耐心等候神啊。在信靠诗当中讲到说哈，我的心啊，你要默然无声，你要专等候神，你要专心的仰望神，要等候他啊。所以神会借着试炼环境来试炼啊他的百姓。那我们看到信靠神的人啊，他必不着急。当我们很急说神啊，赶快赶快，事情赶快解决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对神有个信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呢？因为当你的心投靠在神的里面，你那个环境那个压力对你来讲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心交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啊，就好像是一个山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如果你会发现你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你生命跟神连接，你发现你藏在神里面的时候，你的问题啊都不是问题，都是一个小小一个小皮球啊。你可以在那边嘿跟人家秀一下，跟人家玩一下，你看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就像我碰到那个牧师的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欠负债上亿的时候，你看他也在开自己玩笑，没有人跟我抢这个位置啊，不然的话你要背这个一亿的债务，谁敢跟你抢啊。你看他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当作皮球来这边开玩笑啊。可是如果你没有信靠神的时候，那个问题那个债务就好像山把你压垮啊，会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等候神的你不自羞愧，因为你知道神一定会成就那个事情啊，只是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但是那在信心当中我们可以能够胜过这一切啊。可是如果你不信靠神，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环境来了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跌倒啊。所以神他讲说哈，我在锡安就是放了一块石头，是这个试验人的石头，信靠的必不自羞愧啊，信靠的哈必不焦急。然后如果是不信的呢，他就好像摔到那个石头上哈，你就会跌倒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环境来就知道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信靠神还是没有信靠神啊。还另外一个信靠的方式就是你要举目仰望啊。所以圣经上讲说我要向山举目啊，我们这附近都有山嘛，我们是一个 valley 对不对， Silicon Valley， 所以四周围都有山，你随时都可以仰望山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要我们欣赏山对不对，我们在看到山的时候想到什么，想到神对不对，想到神的圣山，想到锡安山啊。所以当我们仰望的时候，抬头来仰望呢，我们所看的不是地上的事情啊，我们看到的天上啊。所以信靠神的人眼目时常在仰望他啊。我们看在诗篇141篇这样说啊，我们仰望神就好像是仆人在仰望主人的手一样啊。所以当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啊。你知道耶和华沙龙吗？耶和华沙龙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平安啊。这个是基甸的，基甸他要神叫他说你要去跟米甸人打仗，哇，米甸人好几十万人啊，他这个根本没有多少人去打仗，怎么样去面对这么多的仇敌呢？所以他心里很害怕，心里面没有平安。 可是后来当他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哇，向他显现，发现哇，那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就心里就有平安啊，因为他说我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我知道我一定问题会解决。还有另外一个啊，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庇努伊勒啊，雅各遇见神的地方，那个叫庇努伊勒。庇努伊勒的意思是神的面。雅各说，哎，我见到神的面，我的性命就怎么样，得以保存啊，就得以保存了啊。所以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说到啊，所以当你的信心的眼睛你看到了神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啊，信心就会进到你的里面，你就知道有个确据，有个把握啊，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他，而且他保护你，帮助你度过一切的问题啊。还另外一个信靠的方式就是你要找个地方去躲避，问题来了对不对，你要躲避那些问题嘛，你要躲避那些仇敌攻击等等的，你要去哪里躲，你不是要找一个防空洞、哦、不是找一个什么地方、哦、你要找哪，到哪里去躲，到911对，911 911是什么，诗篇91篇第一节、哦、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立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911这个数字好不好，不错，诗篇91篇第一节啊。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躲藏的地方，躲藏的地方就好像是神怎么形容，我们看一下诗篇91篇里面讲到说啊，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发现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你可不可以靠美国，美国自己都自身难保，双子星大厦都被打下来，差点白宫跟那个国会山庄差点也被打掉，还好那个飞机先坠毁，不然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国会山庄，美国都自身难保，所以真正要依靠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哈，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啊。这个信靠诗91篇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记起来啊，诗篇91篇啊，也是你要找一个地方去躲，你要去躲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那些山寨岩石等等的啊，或者说防空洞，最近以前冷战时期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拼命盖防空洞啊，防空洞你知道防空洞盖的最深的是哪一个国家吗，苏联也盖防空洞嘛，中国大陆，你们在中国大陆来的有没有盖防空洞，台湾也盖防空洞啊，盖防空洞盖的最深的是北韩，如果哪天去北韩去坐他的地铁，你发现哎呦，怎么这个电扶梯啊，我们坐地铁电扶梯一下就到了对不对，就他哇怎么走了十几分钟都还没有到，不是说他的电梯很慢啊，是他的深度很深啊，有没有用，躲到那里有没有用，我们看一下啊，在末世的时候，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的第15节啊，12节开始的时候讲到揭开第六印，我们看到天上的星辰就坠落于地，这边是讲到末世的一些灾难景况啊。然后14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好像是我们躲到防空洞对不对，有点像啊，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啊，躲避作保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所以能不能躲呢，不能躲对不对，因为神真的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啊都要废去啊。所以真正可以躲藏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神的里面啊，至高者隐秘处，全能者的荫下。耶稣也讲到说讲到形容以色列人，神要招聚他的儿女，好像母鸡怎么样，把小鸡把它招聚在翅膀底下一样啊。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好像是他要保护他们啊，脱离老鹰的攻击。 所以我们看信靠的方式啊，你要耐心等候他，你要仰望他，你要依靠他哈，躲藏在他的里面哈。那如果我们信靠的人哈，你会发现你信靠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与神连接起来了啊。你不只是相信他，而且是那个信心真的是跟神接上线啊。你会发现在神里面各样的属性都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碰到环境的时候，你很忧虑，你缺少平安，对不对？你缺少喜乐，但是平安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哈，他是和平之君哈。喜乐从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哈。当你跟神界上线的时候，你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哈，说不出来的平安。这个平安喜乐不是世界上给的啊，说哦奇怪，你好平安好喜乐，那些患难的东西、忧虑的东西还在不在？就不存在了啊，就好像光跟黑暗一样，光一来的时候，黑暗怎么样？就不见了啊。平安一来的时候，忧虑怎么样？忧虑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跟神连接，我们藏在神里面的时候，表示说神里面的属性，很多良善的性情，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啊。所以信靠神的人啊，就不致动摇；依靠神、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所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你还是能够平静安稳啊，不是随着环境摇摆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哈，真的是随风摇摆啊，那这样就不好。然后我们信靠神的结果是我们里面有平静安稳啊，我们知道说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可以完全交托，我们不忧不虑啊，我们会安然入睡啊，神会帮助我们啊，能够胜过这一切。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蒙恩得福啊，我们看到倚靠神的人啊，必为有福啊，倚靠神的人他会赐恩给我们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有几首的信靠诗啊。我们先看有几个分类，第一个哈，著名的信靠诗。我说到著名的诗，这是很有名的诗哈。其他的诗可能大家会不记得，但是这有名的诗你一定要记得啊。那哪些是有名的？诗篇23篇很有名，对不对？再加几篇给你们哈，一个是诗篇16篇，诗篇27篇，还有刚才我们读的诗篇91篇、911哈，这四篇其实都是很有名的诗篇。我们一般啊，基督徒都应该要懂得这个哈。那这四篇它可以归类成信靠诗，好，所以我们称为是一个著名的信靠诗。好，我们来看诗篇16篇啊，这四篇著名的哈，前面3篇是大卫的，然后91篇是没有著名作者是谁啊。那16篇呢，它称为大卫的金诗。如果你看那个小字啊，大卫的金诗，这个金诗的原文叫 Miktam 啊， Miktam 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你可以讲它是个金，或者是刻在金片上的啊，或者所以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金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它的意思是隐藏的。你知道隐藏的东西是宝贵的啊，你们家摆在看得到的地方的那些东西，像报纸啊，像杂志之类，这个是不是宝贵的啊？随时都会把它丢掉的啊。但是有些东西我看不到的，我去你家看不到那个东西啊，那个是你们的宝贝，对不对？所以被隐藏的东西表示这是极宝贵的啊，表示说这个诗篇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啊。那或者这边也可以指说大卫在极难的时候神将他隐藏啊。其实大卫写的金诗啊，除了十六篇之外啊，还有几篇啊，像诗篇56篇到60篇啊，这个都是讲到大卫的金诗啊，总共有6篇金诗啊。所以一般认为说这个金诗是大卫在患难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26章提到啊，他被扫罗追杀在西佛的旷野的时候他所写的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提到外邦人啊，你看到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什么投靠你啊，这是一个信靠诗，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你看这个诗真是很美啊，讲到他对神的信靠，他所信靠的就是单单的神自己，他的好处也是一样，就是单单的神所给他的啊。然后讲到他论到世上的圣民，神的圣民啊，他们是又美又善，是他所喜爱的。可是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是逃到本是外邦人的地方啊，所以他在外邦的神那里看到这种拜偶像的情形啊。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别人都想要靠神啊，靠这些保护哈。像我们所生长的环境，可能在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有很多的庙，对不对？他们就是以别神，他们想要求平安啊。可是这些平安啊，却没有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啊。所以大卫知道说，这些都是虚无的神，他所靠的并不是啊，他所靠就是单单的神自己啊。所以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所以这诗篇真的是很美的一个诗啊。然后接下来啊，讲到说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啊。然后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第九、第十节这段经文啊，在使徒行传保罗跟彼得都引用过这段经文啊，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灵魂没有撇在阴间啊，他也身体也没有见朽坏，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我的灵可以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身心灵啊都会得到喜乐满足啊。那后面讲到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一个完全信靠神的人啊，他的心身心灵得到满足，他在今生今世就可以享受到啊神的保护，神的同在。那他也有个确据，有个把握，知道说啊，他将来也要进到一个神永恒荣耀的同在。所以这篇是大卫对神的信靠，整首诗啊可以用在圣徒跟基督在天上啊同得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与他一同得份。所以这里面洋溢着信靠、感恩跟欢乐的气息啊。所以有些信靠诗会讲到说，哇，他怎么样受逼迫，可是在这里面啊并没有讲到他受逼迫啊，只讲到说我信靠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满足啊。所以这是大卫的金诗啊，是一个信靠诗。那另外有名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啊，相信大家都已经会读这个经文啊。那施布真讲说这篇啊是诗篇的明珠啊，如果讲到说哇，这个最重要的、最宝贵的那个是什么啊？诗篇二十三篇啊。和新约的主导文同为圣经中最常被人诵读的啊，所以你会背主导文，你也要会背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它很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孩子都能够明白。你跟小孩子讲这个东西，哇，因为你一讲的小羊，对不对？羊，小孩子很喜欢羊嘛，青草地、溪水旁，都是很简单的诗哈。其实一个真正的啊。你的意境很高的诗人，他写的诗都是很简单的，用的字眼都很简单，不像有些人喜欢卖弄他的学问啊，用一些比较深奥的字眼。像你们会读唐诗，对不对？唐诗你们会想到唐诗，你会想到哪一首？谁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在看这首诗一点学问都没有了。床前明月光，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床的前面有明月光，有好多讲到明月，一直反复讲明月嘛。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觉得好像不像有些人啊写的文字啊，可以比较很深奥的文字。可是你看床前明月光是很简单的文字啊，同样的诗篇二十三篇用的文字也是很简单，对不对？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你躺在青草地，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啊？可是意境很深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哇，这个水是安静的哈，没有流动的哈，是静止不动的。然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他是我的牧者，我就是他的小羊啊。他拿着杖，他会管教我，他会引导我，他也会保护我，他会安慰我。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就非常简单，孩童都能够明白。可是呢，他也很深奥， 他经过历世历代无数的学者研究考察啊，当中的启示也不会枯干。有个牧师啊，我认识有个牧师，他一年的时间讲到的题目都是十篇二十三篇，厉不厉害？够厉害吧？我大概两分钟五分钟就讲完了。哦，他五十二个礼拜，每个礼拜都讲十篇二十三篇啊，所以你看看这个里面哈、啊，有很多的启示，他自己也觉得哈、啊，因为他觉得说他要把十篇二十三篇一讲。一讲了，真的讲没有了，真是一整年都讲诗篇二十三篇啊！每次看就看到有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诗篇，如果大家读了，大家很熟悉，它是代表大卫一生信靠跟随的过程，从他早年到晚年，对不对？他早年的时候做牧羊的，对不对？然后到晚年的过程当中，他为神建那个圣所，预备建殿的材料啊，然后把约柜引到他那里，然后他后面有讲到说哈，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他中年的时候碰到这些啊困苦患难，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大卫受膏做啊以色列的王啊，不只是受膏做王啊，而且神的膏抹也在他的身上啊，用圣灵膏抹他。然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讲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将来啊，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他要去哪里？他就是要跟神永远住在一起啊！所以从旷野，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从旷野一直描述到神的殿中，从今生的满足到永世的盼望啊！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跟随主的写照。里面有很多的图画啊，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可以激发我们少年人的想象，乐意冒险泛滥啊，体验人生，对，死因的幽谷啊。讲到说我不怕遭害等等的啊，那对老年人来讲也是一个回忆啊，回忆过去所走过的路径，神怎么样看顾引领保守啊。所以很多人借着颂吟这首诗篇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啊。那这里我们看他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啊，可以分成三段，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他跟我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对，我跟神的关系，他第三人称啊，讲到大卫是羊啊，神是牧人，羊是无助的，他必须要完全依靠牧人的保护啊，供应一切的需要。可是到第五节、四节、五节的时候，就讲到我了哈、啊，我跟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不再是他了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神不大认识，哎呀，神是某某人的神啊，牧师的神啊，是谁的神？可是有一天啊，神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变成是一个第一人兼第二人称啊。所以大卫成为圣徒啊，成为走天路的圣徒，跟神同行，经过青草地、溪水旁，经过异路、幽谷，他面对仇敌，然后被请赴宴席，他受神的膏抹等等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第二个阶段。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愿，他渴望与神同住啊，直到永远。所以这也是一个信靠诗啊，十六篇跟二十三篇都是大卫写的。好，另外一个我们看诗篇二十七篇啊，这些诗篇都很短啊，所以我们读起来都不是很困难啊。那诗篇二十七篇是一个很有名的诗篇，它是在大卫的诗，他在面对仇敌和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哈、啊，他坚定的信靠神所做的祷告。他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啊，就能胜过一切的挑战啊。这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啊。好，这个也是一段它稍微长一点啊，但我们可以看一看啊。一开始他就说，神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啊，我还怕谁呢？你们怕不怕暗？黑暗有人怕黑嘛，对不对？可是神是我的亮光，有人怕独处，对。你发现只要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就好，不管这个人啊年纪多大，小孩子也好啊，你就哎那种单独处的感觉就没有了啊，你就不害怕啊。所以我还怕谁呢？他是我的亮光啊，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啊，那接下来他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讲到有人恶人要攻击他，但是他相信说 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些攻击他的人就会跌倒。接下来他讲，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啊。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他只是一个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经历啊，真实的感觉到他里面不害怕啊，他里面真是很平静安稳。就像是亚撒龙，你看到亚撒龙在攻击他的时候，他离开，他一点也不慌张。你看到他走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啊，他就告诉他的手下啊，哎，你们要怎么处理。而且跟他儿子要作战的时候还交代说，哎，你要善待这个童子啊等等。他好像就知道他赢定了啊，儿子肯定要失败。可失败的时候他不希望儿子死掉啊，所以他就叫他的手下，叫他的将军说，哎，你要善待这个童子啊。那可是约押后来把他给杀了啊。所以他里面你看到这个很可能就是描述他在面对亚撒龙攻击他的时候，他里面有平静安稳啊。那他这边虽然是在旷野，虽然是面对困难的环境，可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所想的是神的事情啊！啊，有时候拿破仑或者说有一些很有名的军事将领啊，你知道他们在面对很激烈惨烈的战争的时候，他手里可能在拿别的东西啊。拿破仑好像他最喜欢看的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啊，然后碰到一个大战争的时候，他也在那边稍微翻一翻啊。我们现在的将军们可能在面对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拿 iPad 玩一玩电动玩具，可是大卫在面对困难环境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到神啊！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是去找别东西来排解啊，而是哎，可能去敬拜神、赞美神啊。接下来他讲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啊，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他对神的信靠，知道说他里面不动摇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哇，大卫，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现在碰到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你怎么还有心情唱歌，还有心情在那边去想神的事情啊？所以他是我们看到他交织的啊。哎，忽然之间看到哇，敌人又派兵来包围你了。好，然后他又想说，哇，耶和华，我用声音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连续我，如何如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交织的啊，一下子又信靠神，一下子又向神呼求。可是当他说向神呼求的时候啊，他里面有极大的信心啊。后面他又讲到说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环境啊，求神啊，不要离开他啊，不要向他掩面。这边就讲到哈，他在神面前是那么样的谦卑啊。他说，不要向我掩面，第九节，不要发怒赶逐仆人啊，你向来是帮助我的啊，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啊。然后他过去可能父母啊对他不是那么好啊，父母比较偏心，现在呢儿子在那边啊抵挡他，所以他那种心境是非常的痛苦啊。啊，接下来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啊，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啊，如何如何的。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啊。这边讲到说，如果我没有依靠神的话啊，我没有得见神的面，我没有去仰望他的话，我早就啊吓死了啊。所以他说要等候耶和华，当转等啊，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啊，所以他把他里面的感受跟神说，然后最后呢，他重申对主的信靠。他虽然在面对一个非常险恶的处境，可是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他知道说，如果我失去信靠神的话，我早就啊丧胆。所以他也鼓励啊跟随他的人，他神的子民也是要完全的信靠神啊，他的心就能够完全的坚固啊。好，这个是二十七篇啊，二十七篇也是很有名的，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有几个诗句啊，大家甚至可以把它背起来。好，另外一个有名的诗篇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啊，诗篇九十一篇。那这个是没有注明是谁写的啊。那犹太人说没有注明的，我们叫做孤儿诗，好可怜呐、啊，好像没爹没娘的啊。可是诗篇九十一篇却是广为人知哈、啊。特别是九一事件发生之后啊，大家记得哈，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啊， 那诗人在面对人生各种险恶的环境的时候，仍然全然的信靠神，藏身在主里面啊，他里面就有平安啊。那这里面也有一段话，也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被引用过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诗篇91篇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啊。撒旦曾经跟耶稣讲说：“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啊，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对不对？哎，撒旦也会引用这个911的这个诗篇，对不对？啊，但是耶稣用神的话啊去抵挡他的话啊。好，我们从这里看到哈、啊，这很有意思哈、啊。”住在至高者荫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啊，前面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后面讲到说他为我所做的事。啊，他怎么样为我做呢？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我们看神有几个保护，他有几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叫做至高者，有吗？第二个叫什么？全能者。然后耶和华，还有讲到我的神，哈，有没有？神有四个名字在这里。然后有神也有四方面的保护。第一个是在至高者隐秘处，有吗？然后呢，在全能者的印下。然后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啊。所以如果我们啊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啊，你发现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藏身在神的里面，他就会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们就会很安全啊。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啊，神为他所做的事，他所面对的各样的患难，这边有很多的患难，如果你数数看啊，第一个是讲到捕鸟人的网罗，有吗？毒害的瘟疫啊，啊，不是有个抓鸟的人能把你网住啊，是讲属灵里面的啊，我们讲到仇敌的所做的事情啊。毒害的瘟疫，讲到我们的疾病啊 ，SARS 来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瘟疫哈、啊、流行，然后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就好像是母鸡啊，把小鸡放在他的翅膀底下，非常的安全，然后他就好像是什么大小的盾牌哈、啊，他的信实、诚实跟信实是一个意思啊，是保护我们。敌人怎么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盾牌可以抵挡啊，我们就不害怕啊。然后你必不害怕，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你看，在用这个形容，黑夜有一个看不到的东西，还有白天是你看得到。所以我们看各样的祸患，有明的，有暗的，有病毒，也有刀剑啊，也有属肉体的，也有属灵的啊，各方面。后面也提到，就是说不怕黑夜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等等，所以你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啊，靠着我们的力量啊，你顾得了这个，你顾不了那个啊，顾前你顾不了尾啊。可是神呢不一样啊，我们有打仗的时候有盾牌，对不对？有大盾牌挡住，可是有个小地方，好、啊、罩门被刺进去啊，你必须要有个小盾牌来保护你啊。可是神保护我们的时候，一点。啊，我们是不会有什么破绽的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各样的患难的时候，只要有神帮助我们，祸患就不临到我们啊。然后呢，你必看见，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旁边，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啊。你会看见恶人遭报，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边你注意看啊，它里面提到很多神的应许。啊，你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第九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不临到你的家啊。然后后面讲到说啊，你要他免得你的石头碰在石头，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然后后面讲到说，我要专搭救他啊，然后我就要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我要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我要将救恩显明给他，你会发现有很多神的应许啊，数数看，我数了这边到有超过20个应许啊，就说神的子民如果专心爱主、亲近他、藏在他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神的应许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诗篇九十一篇啊，这首诗篇比较长一点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啊，多读一下。小孩子的话，你们可以叫他把它背下来。我知道有几个小孩子啊，不到五岁，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诗篇把它背下来啊。好，这个著名的诗篇，我们再复习一下哈，十六篇、二十三篇、二十七篇，还有九十一篇哈，这个是你们一定要知道的。好，那另外的也有一些信靠诗，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有名哈，那我们看过去就好了啊。一个是诗篇十一篇，诗篇十一篇，这边是大卫的诗啊，他也是一开始讲说我投靠耶和华。那边也讲到说，义人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这边很可能是讲到大卫哈，在面对扫罗有个臣子叫多义的向扫罗告密，后来结果呢使得祭司全家被杀啊，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讲到根基毁坏的话，义人还能够做什么呢？啊，面对恶人那么嚣张，那么得势，义人遭难，然后地上的圣所都被毁了。可是他在这边哈，还是对神有个信靠，主要是什么？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怎么看世人啊？耶和华试验义人啊，然后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所以他对神有个信靠，知道说虽然小人这些恶人得势哈，可是神最终他必要施行审判哈。所以如果我们碰到有一些这种患难不公平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如果对神有个信靠的心，我们就里面哈，就不会在那边摇摆哈。好，另外一个我们看的是三十一篇，啊，三十一篇这是比较长的一首诗篇，那这个也可以编成在哀歌里面哈。可是因为他第一句话讲到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是一个信靠的诗篇。那这边讲到大卫在危难的时候不住地表明对神的信靠啊，他讲到说我投靠你啊，讲到我仍旧倚靠你啊，十四节又讲啊，所以有很多地方讲到说我不断地倚靠你啊。然后其中这里面哈，啊，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文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在三十一篇的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啊，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讲的一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大卫啊，在碰到患难的时候，他对神所说的话啊，你是我的保障，因为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就是啊，我们真的是要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放手交托给神的一个祷告啊。然后这边也提到说，信靠的人哈，必不致羞愧。在第一节哈，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啊。所以，真正信靠神的人会不会羞愧？不会羞愧啊。当我们向神呼求哈，人家说：“哎呀，你那么软弱啊，你为什么不靠自己呢？啊，你为什么要靠神呢？”啊，但是你会发现，依靠神的人必不致羞愧啊。你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哈，在第十七节啊。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然后求你使恶人羞愧啊。所以信靠神的他就不会羞愧啊。真正羞愧的是谁？最终羞愧的是恶人啊。所以大卫他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相信神的信实跟救赎啊。那在这些诗篇当中提到很多啊，他把他的肉体的痛苦、心灵的折磨、所有的感觉啊，他都向神陈明，他呼求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他呼求神把他藏在啊他翅膀的隐秘处啊。他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这个啊，比如说第二十节啊，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啊，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信靠所用的词句啊，被隐藏、被保守啊。然后最后呢，他再一次说，投靠你的人哈，你就为他们机转这一切事情哈。所以再一次的这个重申对神的信靠啊。所以这诗篇三十一篇哈，是大卫的信靠诗。好，还有另外几篇哈，我们看一下，在六十一篇，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连续三篇啊，这个我们也当作信靠诗啊，这些都比较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六十一篇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哀歌啊，是君王的哀歌。我们讲到君王的哀歌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哈、啊。那这边有提到说我向你呼求，我向你祷告，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啊，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第三节，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虽然是大卫他作王，可是他对神还是有个倚靠的心啊。在危难之中，我们看到对神的渴慕就成为他信心的一个支柱啊，让他的心里得以坚固，就不动摇。所以诗篇六十一篇啊，是大卫的一个信靠诗。然后另外一个诗篇六十二篇啊，一开始就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啊，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什么？不很动摇。不很动摇什么意思？还是会动摇？不很动摇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一开始就不动摇，哎，好好，我可以比较不动摇，对。可是最后呢，当他越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哈。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什么？必不动摇哈。所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所以他在形容神是磐石、拯救、高台，别人看他好像会倒下来啊。你看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哈、啊，将倒的必将到几时呢？你看大卫差点站立不住了，像这个墙要倒了，对不对？哎，可是他信靠神，他说哇，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啊，他就从不很动摇变成不动摇啊，显出他对神的信靠是越来越深啊。那后面有讲到说，能力和慈爱都是属乎神，他所要的做的事情啊，就是专等候他啊，你不要做别的事情，你不要为神做事啊。所以我说了一次两次，最后面他讲说啊，能力都是属乎耶和华啊，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单啊专等候神就够了。好，第六十三章，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啊，我们的诗歌也有时候会唱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啊，我的心切慕你啊。那这个是讲到大卫在犹大旷野的诗。啊，他们有什么时候会跑到旷野去呢？就是被逼迫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啊。他曾经被扫罗跟亚撒龙追杀，都是逃到旷野啊。那旷野其实就是大卫信心试炼的地方啊。他在旷野写的诗比他在王宫里写的诗还多哈、啊。那借着这个试炼，他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哈、啊，他就跟神呼求，表达一个渴慕之情啊。那后面也讲到说哈、啊。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啊！所以即使面对患难的时候，神是他的倚靠啊！你发现他里面就平静安稳啊！所以在这里面，他有个得胜的确据跟把握，知道说啊，最终他必要得胜。好，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是在极难的时候信靠的信靠诗哈、啊。在这些信靠诗里面，我们看到他都是在碰到危难的情况之下所写的。那最后我们看到哈，最后的三篇信靠诗是上行之诗。记得上行之诗是诗篇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啊。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在路上所唱的诗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对，现在都很安全啊，我们可以走高速公路就一下就到了啊，一个小时可能就到了。可是在以前的话呢，在路上有盗贼的危险，在旷野啊有野兽出没等等，所以这个需要紧紧的依靠神啊。其中有三篇是属于信靠诗，好，大家看看，是一个是121，一个是125，一个是131啊，这些都很短啊，我们可以看看。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叫你的脚摇动，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 必不害你啊。这个跟前面讲的很像啊。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哇，你在路上旷野路上，你需不需要保护啊？非常需要保护，你就唱这首歌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你只要举头一仰望，到处都是山啊！他这边用了很多保护，有没有？保护你的，保护你的，保护你的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诗人往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旷野，在路上需要有人保护啊！他只要向山举目，他的信心就建立在造天地的耶和华身上啊！不需要看到圣殿才会想到神，你看到怎么样？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哎，想到山啊，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建造在山上啊，所以他的帮助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而来啊。这边有六次提到说要保护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儿女啊，神的儿女属灵生命成长之路，就是一路不断的啊依靠神啊，然后一路与他同行。好，那另外一篇我们看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啊，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啊，它的四周有群山环绕，成为一个屏障啊，那城中有一个锡安山，代表神的居所啊，所以用耶路撒冷跟锡安山来表达啊，依靠神的人他就像一座山一样永不动摇啊。那锡安山也是代表神跟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啊。那可是如果我们看历史啊，耶路撒冷后来有没有被敌人攻击下来？你看历史你会发现啊，耶路撒冷总共有37次被征服啊，有8次的被毁啊。被征服的时候不一定被毁啊，可是被毁的时候是这个敌人打到那里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都拆掉啊，城墙拆毁啦，里面的房屋全部烧毁，有8次的时间啊。那我们想说，哎呀，依靠神的人像耶路撒冷，那不就惨了吗？我们常常被毁啊。可这边也讲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这边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啊，神所爱慕的哈，神所爱的子女哈，他必要管教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杖虽然带来惩治，就像耶路撒冷被惩治，对不对？可是将来呢，神会恢复他哈。所以诗篇也讲到，义人必多受苦楚，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哈，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虽然神哈让耶路撒冷曾经遭难，可是神最终呢，还是要把它恢复啊，用慈爱四面来环绕他哈。所以讲到我们依靠神，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好像说，哎呀，神好像不在，不存在，我们受到一些灾难。可是我们看到这些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啊。那最后我们看的是诗篇131篇啊，也是一个信靠诗。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心。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了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像断过奶的孩子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很短的诗歌啊，这讲到大卫的诗啊。可能大卫被神高升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可是他却形容他自己在神面前好像是断过奶的孩子啊，在母亲的怀中享受平安跟慈爱啊。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小孩子。我们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你要不要享受在主里面的像小孩子，像断过奶的孩子的那种滋味啊？啊，所以圣经上以赛亚书也讲到说，我们即使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啊，神还是在怀揣我们，还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我们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成为小孩子的意思就是你完全信靠，天塌下来哈都没关系，反正妈妈会帮我顶啊，想到爸爸好像什么事都能做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靠师是对神的信靠，好像是一个婴孩对父母是完全的信靠是一样的。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 信靠诗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信心之歌啊。神是借着环境试炼我们的信心，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时时的倚靠他，仰望他啊。当我们对神有信靠的心的时候啊，我们面对艰困的环境，非但不能叫我们与主隔绝，反叫我们的性命啊，生命能够紧紧的与主相连啊。所以信靠诗可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跟提醒啊，我们这一生走的道路当中，我们借着对神的信靠，我们读这个诗篇，我们可以满意啊神在我们里面那个丰盛的恩典啊，一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好，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啊，我们可以好好的体会这些信靠诗，我们中年的壮年的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啊去体会，在这个信靠诗的当中有很多宝贵的启示。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